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第十三集，王兴国和闵先生对视了一眼。吴老先生说的没错，鬼门关就像是一片石头山，凿开了一条缝。我就顺着过道走，想看看那严老板到底去哪里了。差不多走出鬼门关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在山坡下闪了一下。我也不晓得到底中了什么邪，加快脚步追过去，白色的人影又不见了。白无常？陈八代听着吴老声情并茂，也跟着一惊一乍的。夏若冰又狠狠地踩了他一脚，这一下他可疼得不轻，总算是老实了。是不是就不懂了？但是接下来看到的就让我浑身的热汗变成了冷汗。
是什么？你真的看到严老板了？
夏若冰的第六感告诉他，还有更劲爆的东西等着自己。
对，就是严老板。我那时候已经走到了鬼门关边，抬眼就是棺材山，那是一个大大的坡，长着很多草，草坡对面就是棺材山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还在找那个白衣服的人呢，一打眼儿，哎呀，草坡里有一片红色的东西在动，再一看，乖乖哟，那不就是严老板身上的红床单吗？他真的在动，是走动还是顺着坡滑动？
汪兴国觉得这信息很重要，追问道。
肯定是在走，那些草高低不齐，我就看到他在草丛里时隐时现，速度倒不算快。那距离有多远呢？
汪兴国又问。
不远，最多不过100米。
吴老很肯定地说。
傍晚光线不好，会不会看错？
闵先生提出了疑问。
你这是讲我老眼昏花？
吴老生气地把酒杯砸在了桌子上。
我告诉你，那天天气好得很，我一眼就能看到10里外。我这双眼睛啊，不讲当年了，就算是现在草丛里钻个老鼠我都能找得到。
吴老，吴老，你不要动气嘛，喝酒。
夏若冰赶紧出来卖萌撒娇，这话说到半截，要是不说了那就没意思了。
吴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嘿嘿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闵先生赶紧道歉，这才让吴老打消了怒气，继续往前说。
我一看是严老板，怎么也算是熟人了嘛，那时候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就站在坡边喊他，我说严老板，严老板，你要去哪里呀？
严老板也没打我，好像还回了一下头，我就有点急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拔腿追下去。
吴老，你真的追进了棺材山，过了鬼门关了？
夏若冰不可思议地问。
当然，我跟你说，鬼门关在这里，这一条是通道，这里是我当时看到严老板的地方。严老板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。哦，这边就是棺材山，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草坡。
看着夏若冰有些不可思议，吴老急了，把桌子上的碗筷盘子现场摆了个场景模拟。
然后呢？
夏若冰点了点头，追问道。
我当时站在这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也是鬼迷心窍了，想追过去看看严老板到底去哪里，拔腿啊就顺着草坡跑下去了。一下去坏了，这草坡站在鬼门关上看的时候不怎么高，这一下去，有些地方草高过人头，有些地方又矮过膝盖。我估摸着严老板的方向一路小跑，100米嘛，
也不就是最多两三分钟的事情。
吴老，您追上严老板了？
汪兴国问，其余人也支起了耳朵。
哎，
吴老一拍大腿，无不懊恼地说道，
明明看到他就在那里，等我跑过去什么都看不到，那个草啊都不晓得怎么一下子长那么高，全部都挡住了。
草里有小鹿吗？汪兴国又问。
有啊，我就是顺着鹿追过去的嘛，越走就越觉得不对劲儿，然后一抬头看天，哎呦不得了，太阳就要下山了。
吴老又一拍大腿，啪的一下，聚精会神的陈八代吓得弹了起来。
你没找到严老板？
汪兴国问。
那个时候顾不得了，我看到太阳就剩半边脸了，就想赶紧出了鬼门关往回跑了，但又觉得不甘心，这严老板明明就在这附近，怎么就看不见了？一扭头，哎呦，严老板就在我前面十几米的地方走。
他怎么走的？
汪兴国提起了兴趣。
这个时候太阳快下山了，光线的确是不好了，这个我很明白的。
吴老说着看了闵先生一眼，闵先生只好报以一个抱歉的微笑。
这严老板身上那红色的床单还是很显眼的，我看到有个地方草有些矮，严老板就这么慢慢地走了过去。
吴老说道。
真的是走着，就像这样走？
汪兴国站起来走了几步。
不是不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也不是这样，好像爬，我就看到半个身子背后半边。
吴老试图组织语言，后来索性就以桌子当草来了个情景模拟。
爬？
这倒是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那真的是严老板？
汪兴国狐疑地问。
千真万确，那床红色的裹尸布啊，那么显眼儿，不可能搞错。吴老赌咒发誓。
汪兴国在里面的确是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裹尸布，这些裹尸布到底怎么到了那儿？难道真的是传说中尸体走进去的？可是吴老的演示非常像是爬，一具尸体若是直立行走，哪怕有些僵硬，这多少还算是人的模样，可是爬，一具会爬的尸体，想想就觉得可怕。国内的影视僵尸不是走就是蹦，只有国外的丧尸才会做出反常的爬。陈八代脑海里现在塞满了各种血里呼啦的丧尸形象，这爬着的尸体还真是最吓人的那种类型。
吴老，接下来呢？
夏若冰看到吴老说的兴奋，赶紧追问。
我一看太阳要下山，严老板又爬过去就不见了，心里着急，就想追过去看一下，一着急就出事了。我刚跑几步，脚下一空，一个狗啃屎摔出去，打了好几个滚，脚给摔伤喽。
啊，伤得重不重啊？
夏若冰关切地问。
重倒不重，就是疼啊，膝盖这一块都青了一大片，疼得我半天爬不起来。等我爬起来四下一看，严老板又没了影子，那太阳也就剩小半边脸了。那时候我哪里还顾得疼啊，回头一看，鬼门关离我又不远，就想管不了严老板了，先出了鬼门关再说，就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坑人哦，摔我那个位置看着是平平的地，没想到下面有乾坤，是个好大的坑，足足两米高，这下就摔得我命就剩个半条。
你回头的时候还是能看到鬼门关的？汪兴国问。
看得见，看得见。那时候我估摸着，大概离鬼门关就三四百米吧。
三四百米？汪兴国愣了一下。
刚才吴老说，在山坡上看到严老板的距离至多不过百来米。这时候变成了三四百米，若是他说的没错，那就是他进入之后的确是把距离估算错误了。亦或在光线暗淡的时候，鬼门关此时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远。但这都是细节，无论是百多米或者三四百米，这个距离都在可视范围。汪兴国继续听吴老说下去。
那个时候啊，看到太阳下山，开始怕了，顾不得脚疼，就往鬼门关赶。没想到天黑得那么快，几分钟的光景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估摸着方向不会错，顺着路钻进了高草里面，走来走去。糟糕了，怎么搞的？怎么走都走不出这堆草。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一看，哎呦，这哪里是鬼门关呢？这是哪里我都不知道。
吴老，您迷路了？夏若冰问。
何止是迷路啊，我又看见了严老板。
吴老一言既出，满座皆惊。明明是朝相反的方向走的，怎么会又碰上了严老板？
真的是严老板？夏若冰紧张地问。
千真万确，绝对没错。前几次看到他都是模模糊糊，这次就在我眼前。
吴老肯定地说。
就在眼前？
夏若冰嘴巴张成了 O 字。
我在那草里面左钻右钻，钻出来的时候一看不是鬼门关，心里开始怕。那时候月亮又没有，星星也看不见。
起雾了？
汪兴国插嘴问。
哎呦，可以看见棺材山，就是看不见鬼门关。没有雾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我就慌喽。要说我们山里人晚上走夜路最怕什么？
找不到方向？
汪兴国答道。
对，小伙子讲得对，就怕找不到方向。我就估摸着自己刚才走过的路，定了定神，觉得鬼门关就在我右手边，我朝那里走。那时候哪里顾得上脚疼啊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，没走多远，脚下又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。不知道草里面怎么会有块石头，我爬起来刚想骂娘，一抬眼，我的乖乖，严老板就在我几步之外。
几步？
夏尔巴一直入迷地听着，这个真是大出自己意外。
几步，然后我看到严老板动了几下，草里面稀稀疏疏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声音还蛮大的，我吓得气儿都不敢喘。等声音都没有了，我壮着胆叫了一句：“严老板。”
他答应你了？
夏若冰瞪大眼睛看着吴老。
答应我，那我就被吓死了。没有答应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我壮了壮胆想靠近看清楚。不得了啊，严老板背后的草丛里冒出了几个绿色的眼睛，跟着越来越多，还咔咔地发出声音。
吴老，你等等，
怎么会有绿色的眼睛？
汪兴国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。
鬼眼嘛，棺材山里从古到今送进去那么多人，总有些冤死的阴魂不散，所以这里一直讲棺材山里有鬼眼。
吴老倒没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。
鬼眼还会发出咔咔的声音？陈八带的酒醒了一半，想起那晚上草丛里的鬼眼和吴老说的一模一样。
我人都吓懵了，气儿都不敢喘一口，那鬼眼慢慢不见了。我看好半天严老板也不动，身上红色的裹尸布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拖在后半截， 上半身都穿着黑色的寿衣，看得到手上有些地方还有伤，好像是爬地搞伤的。我丧魂吓掉了七魄，坐在那里看了好半天，终于壮胆爬过去，伸手扯了严老板一下。哎呦，不得了哦，严老板的手是软的，一扯就跟着过来了。
软的？汪兴国也吃了一惊，按道理人死后六个小时内就会出现尸僵，根本没办法再做任何关节动作。
是啊，软的。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严老板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扭到我这边，半边眼睛看着我，这下我剩下的半条命都被吓没了，爬起来没命的跑，哪里还敢看呢？他怎么看你了？眼睛睁开了？
汪兴国问。这些细节很可能就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
年轻人，怕人哦，怕人哦，哪里还敢想啊？就是头偏过来，看到半边脸，眼睛半开半合，你想吓人不吓人？
吴老连连摆手，说到这儿的语气心有余悸。
有意思，死了这么久的人竟然没有尸僵，手脚还能弯曲，头还能扭动。
汪兴国心里想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，例如长沙马王堆里的那具著名尸尸体，几千年了，考古专家找到的时候他的关节还是可以活动的，
可是那是经过了极其高超的防腐处理，这棺材山的尸体根本没经过任何处理，就这么裹着裹尸布抬过去而已，怎么会反常的没有尸僵呢？
吴老，那后来您是怎么回来的？
夏若冰觉得这种细节一时半会儿弄不清，不如听下面吴老怎么说。
哎呦，哪里还记得呀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就这么跌跌撞撞乱跑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跑了，跑了多久，跑都跑不动了，再一看完了完了，鬼门关看不见了，棺材顶也看不见了。
吴老连连敲着桌子，好像现在就是当年的那个时候。
那你看见什么了？又看见严老板了？
陈八大一插嘴，画风就变了。夏若冰又瞪了他一眼，陈八大讪讪地说，
恐怖电影不都这么演的吗？我这是活跃气氛。
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？
夏若冰怒道。陈八代赶紧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，乖乖地缩到一边去了，心里嘀咕着，这么漂亮的大姑娘来个这么饿呢？
吴老，您是朝坡上跑还是朝坡下跑？
汪兴国问道。棺材山的漏斗形地形，如果能见度低，分辨方向的确困难，但有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利用上坡和下坡来定向，虽然会很不准确，但以当地的地形，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。
不记得了，哪里还记得呀，吓都吓得半死了，等我跑不动了，扶着一块石头喘气儿，一摸石头上面怎么有字儿？
字儿？
汪兴国想起自己看到的那些字，
是不是繁体字？对对对，写着什么惨呐、啊，什么冤呐、啊？哎呦，我一下子头发毛都炸开了，后背凉飕飕的，扭头一看，哎呀，那草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好多人影，围着我打转。这不就是阴兵过道吗？我顾不得那么多，拖着腿又跑，最后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我就跪在地上给他们磕头，求他们放过我，又求祖宗保佑。嘿，你还别讲，我说我是一个送人龟，好多人都是我送来的，这辈子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今天鬼迷心窍了，跑进鬼门关 实在不是自己本意。